好，我们继续看讲义的139最后一行。那如果是正的这种法印啊，无我性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一切圣财。在阿含经提到圣财，就是指法财啦，齁，七种圣财。那七种圣财我写在黑板上，诶，差的齁，就是你们有写了吗齁，性戒惭愧闻舍慧。这里的舍呢，就是比较着重在布施吧，或者是舍心。那一般我们讲舍心，其实它就是成布施要成就的，就是舍心嘛，舍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板上我所补充的，这是中部的82经啊，它佛陀有四种法说。第一种呢，佛陀说，任何世界的生命啊，它都是不安稳的，它都是趋向于老病死，就不管是有情或者是动物都一样啊，都是它都生命都是不安稳的啊，它都是往这个老病死前去的。第二种法说呢，就是任何的生命都没有庇护所。就是没有保护者，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第二项，没有庇护者跟保护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老病死，没人可以替代我们老病死，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再来第三，那任何的生命都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啊，任何生命他都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一切呢都必须舍弃，随业而转啊，随业而去。就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内财外财啊，内财就是色身嘛啊，或者是外财自己的家人啊财产啊，一切其实他都没有办法带着走，带着走的只有什么？业力，只有业力啊。所以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啊，他说一个有智慧的人跟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啊，有什么差别呢？他说一个愚蠢的人啊，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如果房子火灾啊，他会先愚痴的人哦，你要听清楚哦，如果愚痴的人呢、啊、火灾的话，他会先做什么呢？他会把冰箱拿出去啊，包包拿出去，对不对啊？那但是呢，等他拿搬了几箱重的之后呢，他就没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也许他自己也死在火里啊，也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大智度论说，聪明的人呢，他是怎么样呢？怎么样？自己先跑出去再说啦啊，这个才是无价之宝了。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啊，才是无价之宝。为什么？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那当然龙树菩萨不是叫我们说爱护这个色身啊，他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无常的房子啊，这个五蕴身，这个无常的房子啊，它会灭的啦，好像火灾一样。但是我们能带着走的是什么？善业，善业，善业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善业呢带走，我们不要造恶业。造恶业就像这个愚痴的人怎么样呢？就是拿很重的东西走，这样啊。所以真正有这个智慧的哈，他是要修善业啊，因为只有善业会跟业力会跟着我们走啊，业力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大家有时候想想啊，会说啊。师父，像我们那一天上个礼拜哈、啊，我们在山上上课，那有一个同学说：“师父还是出家好啊啊。”那但是我真想问他，你要不要来出家、啊？那当然啦、啊，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啦，对不对啊？好，那当然在佛法来说，一切的财产我们都带不走的，真的是只有业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看经典，它真的是有蛮多提醒的作用的啦。就是我们不管 有任何事情放不下，人我是非呀、啊，或者是家庭财产啊，在佛法来说，这都是过眼云烟呐、啊，都是因缘如何，我们就接纳了啊，不必太强求。那因为这种是带不去的啊，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啊，有时候我像我暑假我妈妈有过来嘛啊，她都是。每一次来呢，他都是会讲很多小时候啊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哎，真的他都没有，就是我出家之后呢，都他也不会说，哎，经常叫我回去啊，我觉得也很好啊。那改天呢，不管是他先走还是我先走，都不会挂念，也是好的，你知道，提早习惯分离，你们回家学习一下哈、啊，提早一点。学习分离一下啊，不要呢，就是不学习呀、啊，到时很辛苦的啊，到时很辛苦啊。你们不要回去就跟你的老公先生，师父我们师父讲的，我们要暂时分离，所以你睡隔壁啊，今晚啊，那下次你们不能拿来听课的了啊、嗯，要看姻缘啊，嗯，那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财产是带不去啊，只有业力。第三项嘛哈，第四项是第四种法说，就是任何的生命都是不满足、不知足的啊，我们都是贪爱的奴隶啊，就凡夫啦啊。所以我们要真正超越这一些啊，就是要学习这里所讲的种种的观察法啊，这八项大家就要记起来了啊，嗯。OK， 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大家看140页138经啊。那这一部经，那待会有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下一段呢我再请大家念好了啊，我们这样子才不会讲太慢啊，嗯。好，我们来看138经。那第一段呢是提到说，那一样的啊，佛陀在毗耶离，大家如果看注脚41，就是毗舍离啦，就是毗舍离的一个猕猴池的重阁讲堂啊，就是一个讲堂，就像我们会的讲堂这样啊，那是一个讲堂啊。那这时候呢，有一个离居子啊，就是离车啊。车要读这个破音啊，哈，读离居。那离居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一种族姓的名称啊，哈，离居。那名为摩诃难啊，摩诃难。大家知道摩诃难是谁吗？佛陀的谁呀、啊？啊，表弟还是堂弟？堂弟。啊，堂弟，嗯，那就是他每天呢都去佛陀的地方啊。那刚好这一天，这个离居啊，就是摩诃难啊，他就这样思维啊，他说：“我这么早就到佛陀那边，佛陀跟他的大弟子呢还在禅修啊，不如我现在呢，时间还那么早，我先到这个外道的道场里面去走一走啊，就是这个阿奇毗外道的地方道场啊，去走一走。所以他就走到这个富兰那迦瑟的道场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外道嘛啊。大家看注脚45，这个富兰那迦瑟呢，就是属于什么无因论者，有看到吗？导师的书有写哈，第一行这个富兰那迦瑟就是无因论者。那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解释哈，导师说这个无因论者呢，他说无因无缘众生有垢，就是有烦恼，无因无缘众生清净啊。依他来说的话，生死的杂染跟解脱的清净不是人类意欲的产物，实际上是偶然的，偶然的话就是突发的啦，突然发生的。因此善恶不过是依习惯性而定，没有所谓的善恶业果。 所以呢，这个无因论者他们就认为，就是没有所谓的业力的啊，没有所谓的业力。那这个当然不是佛陀同意的啦啊。不过当时印度还蛮多人相信的。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哈，那这个摩诃男呢就跑到这个道场去。那这时候呢，这个富兰那迦舍外道啊，众主就是他的那个主人啊，跟500外道，你看哦，有这么多人呢啊，前后围绕，高声什么呢？细细论说俗事啊，就是世俗的东西啦哈。那这时候呢，这个富兰那迦舍啊，看到这个摩诃男走过来，他就跟他的这个弟子们说啊，大家要寂静啊，你们要默然呐 啊，你们要寂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离居这个摩诃男呐、啊，是佛陀的弟子。这佛陀的弟子呢，白衣弟子哦，佛陀的白衣弟子啊，是毗舍离当中最什么呢？最上首，就是最优秀啦，最优秀的。常乐极静，赞叹极静、哦、就是这个摩诃男呢，他喜欢极静，也赞叹极静。彼所知欲，他所到的地方极静之众啊、哦，是故汝等应当极静啊、哦，就是你们看到他来，你们也要极静。大家看到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吗？就是我们学佛弟子的特质啊，是怎么样的？极静，听清楚一点、啊、你们下课就好像菜市场一样、啊、所以你看这个极静呢，是在当时沙门团里面，是佛门里面才特别有的，佛门里面就特别的特别极静啊。所以这个是摩诃男的一种气质啊，我们讲啊，修行的气质。连外道呢，因为知道佛弟子有这样的气质，他们也相对的会怎么样？会尊重，会尊重的啊。所以我们本身的这种修行的特质啊，很重要的。有些人说，师父他都不尊重我，问题是你有没有让人家尊重的地方呢？我们如果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很斤斤计较，小事化大，不是大事化小啊，小事化大，然后呢就是无事找是非，你说人家会尊重你吗？肯定不会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学佛的人自己不知道的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一直都怪外面，对不对？那倒过来呢，吃亏的是自己啊，人家都远离我们。所以我看《杂阿含经》啊，佛陀有说，在僧团里面呢，佛陀说有一次啊，佛陀就遇到一个调马师，那佛陀说你怎么调马？他说你先说看看。所以这个调马师呢，就先跟佛陀说，好的，调马有三种方法，一种就是用柔软的方式，一种呢是什么？鞭打的方式啊，就是不好的了啊，恶的。然后另外一种呢，软硬兼施的。那佛陀说我也是我也是。他说在僧团里面呢，好的弟子呢，他只要跟他讲善法啊，善有善报啊，你修圣道就能得解脱，这种弟子他就乖乖的就会去修行。那有一些呢，你要跟他讲你不修善业啊，你做恶业的话，你会堕入恶道，这个就是用硬的方法，对不对？会硬的方法。那有一些弟子呢，两种都要，软硬兼施。有时候你要跟他讲要修善法，有时候你要跟他讲堕地狱很恐怖哦，他就会有一点警惕。那佛陀说，那人家就问他说，那如果是没有办法调的马呢怎么办？杀死他。佛陀说把这个马干掉。那这个马调马时很好笑，他就说，佛陀，你不是不杀生的吗？为什么你要去杀这个马啊？那佛陀说，杀马的意思就是我从此不再教化他，不再跟他说法，就是等于什么？放弃他。所以有一天哦，如果师父说我不再理你们了，那是什么意思呢？ 放弃你了，自生自灭吧。所以在僧团里面呢，他说这个众生没有办法调教，并不是用什么恶劣的方法，就是完全莫柄，你要用你的习气过活，我也没办法教导你啊，我讲的法你也没办法听，那只好怎么样呢？保持距离。所以保持距离的时候，有时候啊，就是善知识都不理我们，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在心了啊。好，我们再回来看啊。所以那时候呢，摩诃难他已经有这样子的表现了，让外道呢大家都极静哦，真的都极静，500人这么多哎哈，立刻就极静啊。好，我们再来看141页啊。这时候呢，摩诃难就跑到这个富罗那的那个道场里面呢，就跟他互相问好啊，那却坐一面啊，就是大家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之后呢，这个摩难就问这个无因论者啊，富兰纳说，我在外面呢听到就是传闻啊，说您跟你的弟子们说啊，无因无缘众生有垢，就有烦恼，无因无缘众生清净。这个理论呢，汝为神有耻啊，就是你审查看看是不是你所讲的，还是呢外道呢怎么样呢相毁之旨，就是外面这传言呢是要毁谤你的啊，世人所传啊，就是别人所讲的，不是你讲的啊，这些是法是非法啊，那颇有世人共论难问贤者以否啊，就是有世间人啊，那来问难啊，贤者吗啊，就是来讥贤吗啊，有这种理论是不是你讲的啊，所以这个摩诃难的意思就是，我听到这样的传闻，我来求什么证实啊，求证实。那这个富兰那迦叶呢就跟他说，确实的，这个理论是我讲的，这个理论是我讲的啊，我就是用这个法啊，这个道理来教育的啊，这个是我认为是正确的。那无有世人来共问难，就是没有人来跟我问难，或者是呵责我，不对。摩诃难，我如是知，如是说，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这个是我的主张啊。他说是我的主张。那这时候呢，摩诃难呢？听了之后呢，他内心就不高兴了，然后他还什么还骂他咧啊，来才从座而起啊，然后跑到世尊那里去怎么样呢，告状啊哈，跟佛陀告状啊。当然这时候可能摩诃难还没有证得圣果吧啊，因为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佛呢就告这个摩诃难说，这个富兰那外道呢，他这种主张啊，哈，这个触意语有看到吗？这三个字，这个触意呢，就是利益的意思，利益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主张的意思啦啊。触意，我去查字典哈，这个触意就是利益。我觉得应该是主张的意思啦啊，就是这个富兰那的主张啊。对，他主张这样说是不足为计的啊，就是不足取的，不可取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富兰那呢愚痴不变啊，不善非因啊，他是不善的，他是无因论者而作这样说啊，就是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对，不可取。对对对，是是是。那所以者何呢？因为佛陀说，正确的应该是有因有缘，众生有垢；有因有缘，众生清净。这句话非常有名的哈，在佛法里面，就是我们是有烦恼还是清净呢？都是有因有缘的。那佛陀下面就解释了，什么叫做何因何缘众生有垢，先解释这一个，然后下一段呢再解释
和因和缘众生清净啊。我觉得这里的解释蛮特别的。那为什么众生有垢烦恼呢？他说摩诃难， OK， 大家念一下好了这一段啊。摩诃难，OK， 那到这里就是它是举色嘛，受想行识也是如此。那这段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分两段啊，两句话来说。第一个是若色一向是苦，如果色蕴呢让我们感受的就是全部都是苦的话，它一点快乐都没有的话，众生会因为它而产生乐着吗？不会，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这个色身啊，它都是从头到尾都是苦的话，我们不可能会贪着这个色身啊，对不对？所以下一句呢，他就说，因为这个色身非一向是苦，就是它不是一直都保持是苦的啊。那它有时候也会有什么？有乐受啦，他意思是这样，有时候也有乐受的。所以众生才会对这个色法会懒着，因为懒着而系缚，因为系缚而有烦恼有垢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五蕴啊，它不是全部都是苦的，它有苦也有乐，所以我们才会执着这个五蕴。OK， 啊，好嘞，我们再看142，这个是有因有缘众生有垢啊，上面这一段。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二段啊，就是第五行，摩诃难，何因何缘众生清净？好，大家念一下，摩诃难，若色相乐。好，所以如果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呢，色它是一向是乐吗？如果它是只有快乐的话，这个五蕴啊带给我们只有快乐的话呢，我们对它不会产生厌离的。如果它只是给我们快乐的话，对不对？我们不会产生厌离的。但是呢，这个五蕴啊，它给我们乐，它也给我们苦，所以我们对它就会产生厌离心，因为有厌离心，我们就不会乐着，不会乐着才能解脱，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有一点可爱的，就是上面讲有因有缘众生有垢，它是比较着重在什么呢？苦来讲的，对不对？苦来讲，那有因有缘众生清净呢，是着重在乐来讲的，对不对？着重在乐来讲，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区别。我觉得佛陀说话说法很有善巧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五蕴啊，它不是只有苦的啊，不是只有苦的话就有乐咯，有乐就会懒着咯，因为懒着就会有烦恼，所以有垢咯，这样了解哈。那有乐啊，有苦，有乐，有乐的话也不见得都全部，不，有苦的话也不见得都不好啦啊。对，苦是我们的老师啦啊。所以苦乐其实都是我们有情的一个特质啊，有苦有乐，所以我们只要懂得观察这个苦乐，就能够引导我们解脱的啦啊。好，那这个是有关这部经的一个重点啊。那这里没有很难啊，这部经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部经，大家看新的讲义，这个摄事分我就不讲了哈，这个论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讲义156页，有拿到吗？今天的讲义啊，课本的156页啊，没有去楼下拿。啊？今天的啊？不是啊，就是有一份是讲义嘛，一份是讲义，一份是补充嘛，有两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有两份嘛，你们有拿到吗？如果有课本的，课本就有了。有课本的课本就有，你翻156页就对了。156页有翻到吗？我现在要讲149经。149经。不要那么紧张诶。啊。149经。你翻到这一个就对了啦齁。多少页啊 ?156。我现在是从现在开始呢，我会挑一些跟前面比较不同义理的地方来说了哈，义理大同小异的我就不说了啊，好，我们看149经，这里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来念一下这部经好了，这部经也是很重要的啊，好，如是我闻。OK， 好，到这里可以了。因为重点都是在这前面这一段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那佛告比丘说，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那这个世间争，大家如果看下一行第三行呢，它其实是世间的智者啊，世间，如果世间的愚痴的人就不用跟他学习的啦，如果是世间的智者，我们就他的优点我们就可以学习。那看什么优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佛陀说，如法愚者，如果他的道理呢是如法的话，就不与世间争。如果他讲的道理是如法的话，那世间智者说有，我也说有啊，所以这个有待会我们就要留意了哈，关键字。那云何世间智者说有，我一说有呢？啊，那下面就是什么有了哈？有的内容是什么？他说色受想行识是无常苦变异法，世间智者说五蕴无常苦变异法，我也说有啊。世间智者说有，我也说有。所以这个世间说有的有呢，是指他们也认同这个五蕴是生灭法啦，这个五蕴是生灭法，那佛陀也同意的啊。那世间说无呢，到底是无什么东西呢？啊，就是下面的了啊。世间智者言无，我也说无，就是 五蕴它长恒不变异，这个有还是无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说是我们的五蕴它是长恒不变的，那智者说无，我也说无，这样了解吗？啊，嗯。那导师呢，应顺导师，他对于这个世间智者说有哈，导师有解释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因为我忘了做补充给大家，就是大家记录一下哈。导师在性空学探源第13页哈，有提到这一句话，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导师解释这个有啦哈，导师说在这有的现象上啊，就是在这个有的现象上呢，觉发它的普遍必然的真理，从智慧的正知去得到解脱。所以世间智者说有，这个有的现象呢，就是观察五蕴是无常苦空无我。那透过这个五蕴的这种存在的观察呢，能够觉发这缘起无常的必然真理，从这里产生智慧，而让我们获得解脱。啊，所以这种世间智者说有，我也说有，它是有条件的，它是有条件的，它不是很像觉得自己很清高这样，世间与我争，我不跟你争啊，这个很清高啊，对不对？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这句话你要明白它的道理哦。它的道理是说，不争，不争是什么呢？是因为它的道理是如法的，就是谈五蕴是无常苦无我，所以佛陀就赞叹他说，这个是合理的，我也说有啊，嗯。那所以在经典里面它是有定义这句话的，不是我们随便平常讲的那个意思哦，啊，嗯。好，我们来看157页这边啊，第二行啊，比丘有世间世间法，这个世间世间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关系性的，就是有世间的世间法啊。大家如果看注脚六就知道哈，巴利文它就有一个的在中间呢啊，注脚六，世间的世间法啊。有这种世间法，我亦自知自觉，未能分别演说显示啊。就世间如果有人在说无常，五蕴是无常生灭法，我也会分别解说。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非我救也啊。世间就是愚痴的人，不知道五蕴是无常苦空无我，并不是我的过失啊。诸比丘，云何为世间的世间法啊？那现在我要讲啊，划线的地方，比丘，五蕴呢，无常苦变异法，是名世间的世间法，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佛教讲的世间的世间法，就是五蕴无常苦变异。那愚痴人不知道无常苦变异，追求一个长恒不变的，当然就是自讨苦吃啊。那佛陀最后一句话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我与彼盲目，盲无目不知不见者，其如之何？这个其如之何是什么意思啊？其如之何什么意思？无可奈何啊，对啊，无可奈何啊，无可奈何，嗯，对啊，我们哪有什么奈何啊，对不对啊，嗯。OK, 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啊，注脚也有很好的解释的，我们看一下注脚九，注脚九啊，看论点的解释啊，注脚九，刮胡一，大比婆沙论啊，我们先看第一笔。契经说，契经就是阿含经啊哈，必除比丘当知，我不与世间争，而世间与我争。那论师呢，就有好多种说法，有五种说法啊。此经所说，其意云何？ 他到底在讲什么呢？啊，这边就有分成五家说法。第一家是尊者释友，有没有？释友论师说的，他说世尊决定说有因有果，这个是决定说，佛陀说的。但是呢，佛如果遇到常见的外道，常见外道啊，你把常见圈起来哈，常见外道圈起来。如果佛陀遇到这一种常见外道呢，外道说有因，不有果，无因，以无因故自性常有啊。佛陀说，你说有果，我也说有，但是你说无因，就是愚痴论。所以佛陀他会赞叹呢，该赞叹的佛陀会赞叹，不会吝啬的。但是如果你讲错的，佛陀会直接说你愚痴论，这样了解吗？啊，那如果好，下一行，如果佛陀遇到断见外道呢，倒过来了啊，他说诸法有因无果，有因无果，那因为无果，当来就断灭，当来就断灭，未来呀、啊、就断灭啊。所以世尊说，你说有因，我也说有因，但是你说无果的话，就是愚痴论。佛于二论啊，就是常见，就是常见跟断见这两边各许一边，对不对？离断离常而说什么呢？中道。所以中道是什么？就是有因有果，它不可以离开因果的，所以中道就是不离因果。故作是说，我不与世间争，而世间与我争啊。所以大家说中道是八正道，那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中道并没有离开因果的啊，并没有离开因果。嗯，好，我们看第二家啊，世尊是如法论者，外道是非法论。那如法论者的话，就是法而无争啊，就是他就是不会跟别人争的啦。如果是非法的话，他会有所争论啊。大家应该知道了哈，非法就是不合乎正法，不合乎正法就是烦恼重的人，烦恼重的人啊。很多争论啊，什么东西他都可以争，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可以争。第三，佛于世俗随顺世间啊，这个大家看清楚一点啊，这句话很特别的，他说佛在世俗面呢，他是随顺世间，但是他对于圣义面啊，比于圣义不随顺佛。什么意思？倒过来嘛，你看到、哦、佛他是对于世俗的话他会随顺，但是如果是 世俗啊，就是外道呢，他对于圣义的话他就不随顺佛说，不随顺佛说什么意思？对啦，就是外道的圣义解脱啊，跟佛陀所讲的圣义解脱是不同的。听清楚哦，外道的圣义解脱跟佛陀所说的圣义解脱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啊。因为他们外道的解脱就说，诶，有因无果啊，死了就是解脱，他觉得没有轮回。那所以跟佛陀所讲的圣义解脱是不同的，这样了解哈。嗯，好，第四家，世尊善断二争根本啊，二争的根本呢，就是爱跟见烦恼啊，两种争，爱争跟见争，佛以永断故无争啊。那我们曾经以前有读过了哈，菩萨也有讲，爱争就是受孕的。见争就是想运啊、哦，记得到吗？可以哈，嗯，好，再来最后一家大德，这个大德就是大德法救了哈，法救论师， 他说世尊是如理论者啊，世尊是法而无真啊。那我们看第二行，他说如马涉险步有低昂，如游平路行无差异。什么意思呢？好像马哈在走这个不平的路啊，会怎么样呢？走险路啊，它就会高高低低啊，对不对？那如果是走平路呢，就没有高低啊，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啊。那复次，佛是见义、见法、见圣、见调柔者啊。佛陀是见义、见法。这个义呢，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哈，在经典里面的这个义啊，很多时候并不是意义的意思，它是利益的意思。就佛陀他说的法能够让众生得利益啊，所以他这个义阿塔，很多时候是利益的意思哈。那佛陀是说法能利益众生，他是见真实法，是善的，是调柔者，所以名为无争啊，名为无争。那这个就是大比婆萨论。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诚实论啊，诚实论。答曰，第一行后面他说，诸佛贤圣欲令世间离假名，故言世俗说，世地说，没有？如经中说，佛说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以智者无所争故啊。那后面呢，就是他举例了哈，他举例说，古代呀 啊就是古时候的人呐、啊、哈，欲用物啊，万物生实，未立名智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假名都是辗转传承下来的啦哈、啊。比如说瓶子啊等等啊。若执是法则不可得用，故说是地啊。如果像这个瓶子啊，他说如果你直接说是如果你直说这个瓶子的法性的话，它是不可得的啊，它是没有用的世俗面嘛啊。所以瓶子就给它安立假名，瓶用就是它可以装水，在世俗面来说给它一个名称，给它一个功用的说明是在所难免的啊。又若说二谛，则佛法清净啊，所以佛法他都说二谛啊。以第一，好，我们看后面哈、啊，以第一义呢，智者不争；以世俗谛，愚者不争。这句话哈、啊，大家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啊？以圣义谛的话呢，智者无争。如果以世俗谛来说，愚者不争，什么意思？啊，圣义谛比较好了解啦哈，因为毕竟空性没有什么好谈的啦哈，不是离缘已的嘛，所以它是无争。但是世俗谛的话呢，愚者不争，就是我想有可能是说，因为世俗的名言假立啊哈，这种种呢主要就是让我们了解这个世俗法了哈，所以愚痴的人他只要能够就是在生活上或者在生命当中能够运用这些世俗的东西，就不会产生烦恼啊。这句话也许大家回去想一想哈，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好像也有它特殊的含义，诚实论哈，好，那今天我们先上到这边啊，